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创世纪》的概论，接下来后面的10次也会再与大家来分享《创世纪》里面的一些内容。什么是《创世纪》呢？我想看到名字，我们就可以理解，它是在谈到世界的创造。但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被创造出来？我们人类在这世界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定位？这是所有的哲学家在追寻的问题。而圣经的创世纪，它在谈到世界的开展，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需要如此？所以，如果用圣经的核心价值来讲，圣经是在谈到神的救恩，而创世纪在这其中的定位内容，主要在谈到救恩的缘起。创世纪在述说救恩的缘起，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第一章到第11章，谈论到世界从创造新生开始。一直到后来再堕落的整个过程，在这里面很著名的有关于善恶果啦，或者是蛇啦，或者是挪亚的方舟等等的，甚至巴别塔的事件，这都是我们在很多的传说或者很多这种世界上的论调里面常会听见的事情。但这跟圣经的内容吻合吗？这我们会慢慢的从圣经来做一个对照。第二部分是从12章到36章，在这当中记载了3位在救恩的传承上最初级的3位先祖。这3个人他们的角色跟责任，为什么他们的生平故事会被记录在圣经里呢？其实他在谈论的是救恩应许。开始传承，被神拣选跟离开神的救恩应许这样的一个对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3位信仰初代的这些先祖，他们为什么能够得着这样子美好的救恩？这是在这些故事当中串联起来，我们应该会明白的事情。而创世纪的第三个部分。是从37章之后一直到第50章结束，这里面有一个很让人佩服的人物，叫做约瑟。可是并不是只有他，这里面谈到的是他的爸爸雅各后代的一个变化。他的爸爸雅各是第3代传承救恩应许的人，但是从雅各之后，他的12个儿子。就都在救恩的应许当中。虽然约瑟的开始并不是很幸福美满的故事，但到了后来，兄弟们能够在神的真理当中来期待神所赐的救恩，这是整个创世纪的一个结束。而如果我们纵观整个创世纪，开始是世界的开展，但结束。却是在生命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下，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人生实在是有一点悲哀。甚至在过去的哲学家，他们也曾经讲过一些很有名的金句，有关于生跟死。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这么说，说当人出生的头一天开始，就迈向死亡。这一句话听起来非常的让人觉得悲伤。或者无奈，但事实上这却是真相。如果是这样，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呢？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读完创世纪，我们需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解答，不然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好像变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而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充满这么多的苦难？这个世界从哪里来？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谈论到有关于这个宇宙观的时候， 或者在谈论到人论的时候，常常会自我来省思，甚至是尝试着从观察这世界的各个面向，从人的智慧当中想办法要知道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话语这样问，我们人到底生从何来，死要何往？这样子的大哉问，恐怕是我们在读创世纪之前已经存在心中的疑问。在各个哲学的论述或者是各种宗教信仰里面，也曾试图要回答这一类的问题。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已经有在别的宗教的经典或者是其他的哲学论述当中去研讨过这样子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充满着很多的矛盾，甚至让我们越想越觉得不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圣经与其他的这种观点最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从神的角度来启示神的作为，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最清楚的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对很多不太相信神的人而言，我们为什么需要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甚至是来定义我们人自己存在的价值呢？这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在信仰上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仰有圣灵的见证，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中，在我们的舌头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会知道原来这世界是这么的奇妙，这个一切都在神的特殊的安排当中。所以在阅读创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也来向神祈求圣灵的同在，我们就更容易来明白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得着什么。其实在创世纪的这三部分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地方，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人的世界会充满这么多的罪恶。这正是我们觉得最难以理解的地方。其实在创世纪的开始，神所创造的一切是美好的。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神在这世界的起初，对于每一个创造，他花了六天的时间，他在这里面每一个创造的结束，他都会说神看这一切是好的。甚至到了第六天，连人类都创造完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结束，他说神看自己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在这美好的创造里面，人却开始堕落，而堕落了之后，人产生了凶杀的事件，人产生了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思维模式，甚至即便经过了挪亚的洪水，人却很快的又在堕落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我想我们在今天做一个概论的时候，我们先用一些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的统整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解释。特别我来念一段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的一段话语，其实它可以很统整性的解释过去一直到现在，甚至未来人类跟神的关系不好的原因在哪里。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这个地方这样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在这个地方，圣经的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他解释道，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观察这宇宙万物的这种运行，还有内观我们内心的思维，其实我们并不难发现这世界上是有神的存在，而且这些证据已经足以让我们无可推诿，已经让我们知道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人却不太愿意将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这个可以说是人的一种存在的挣扎。对我们人而言，我们总是喜欢习惯性的抬高自己过于一切，包括我们与别人的互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通常会去否定别人来肯定自己。其实否定别人跟肯定自己它本来是可以并行的，可是在我们的思维里面，这两件事情好像非要竞争出一个高低来不可，所以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同样的，人的存在明明是由神所造，这个我们在创世纪的内容里面我们会再更进一步的去阐释它。我们人本来的存在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可是呢却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虚妄无知的心而想要与神同等，想要跟神一样，所以导致了美好的创造被我们人类的选择来造成了破坏。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神早已经预料，这个我们在圣经其他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得见，神的救恩却是在万事以前就已经设立，在创造以前就已经设计好的一个方式。所以人的这一种虚妄无知本就在神的预期当中，本就在神的设计里面。所以在这当中，人虽然因着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犯罪而被赶出伊甸乐园，但是神却继续的恩待众人。可是人在世界上却不能够回想反省之前所作所为不好的地方，反倒继续的堕落，而导致人的欲望横行。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个段落里面，人出了伊甸园之后并没有随着被赶出伊甸园而懂得自省，反倒是更加的强横，更加的堕落，而导致神必须以他的公义施行洪水来毁灭这世界。可是在毁灭的这个过程中，神仍然爱人，所以神留下了挪亚一家。挪亚这一家人因着他们对于神的这一种真理的认同，他们能够听从神的命令建造了方舟，而保存下了人类。在洪水灭世之后，照理来讲人应该因此得到新生，而重新开展一个与神更好关系的人生。可是如果我们继续从罗马书里面去对照，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在这里面却不能够放下自己的欲望，不能够仰望神的怜悯与公义，所以进而再一次的得罪了神，以至于神的恩典必须要再离开人类。可是神创造人类本就为着要拯救人类，所以在人类堕落的过程中，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个三代来传承这个救恩的应许。在圣经的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就讲到了圣经的这个作者他去观察去统整从创世以来这一些古圣徒他们对于救恩他们的相信 用信心的见证人这样的角度来阐释这些人的故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他谈到了信心，他谈到了神用他的话语造成了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而在这其中呢，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人来见证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其中在第八节开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八节开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而遵命离开了他的本族本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救恩的起点。人在自己的舒适圈，在自己习惯的环境之下，常常就会顺着自己的欲望一直想要去发展，而当人愿意听从神的命令，跳出了自己的框架来选择神所应许的美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救恩就能够开始传承。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八节一直到二十三节，你就会看到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二段跟第三段所要谈到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包括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个人是这个祖父跟子三代，而这个约瑟呢则是第四代的这个孙子了。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传承当中，亚伯拉罕得到了神跟他立约，约定他的后代要成为大国，要承传这一个使万族万民能够得到救恩的这个系统脉络。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到亚伯拉罕，常常会给他一个称号叫做信心之父。这样的称号固然没有圣经直接的这个冠名，但在圣经里面确实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是所有因信称义之人的父的祖先。而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在肉体上并不是大部分人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除非您的血缘是犹太人，否则你很难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即便是现在的犹太人，在圣经的角度来看，到最后要得到神的救恩，仍然是要效法亚伯拉罕因信而得着神所赐的应许之约，而并非靠着血缘能够得着这个救恩的。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从当时最繁荣的两河流域迁移到迦南地，在这过程中他四次向神筑坛来献祭，而最后他在别示巴竖起了一棵种了一棵垂丝柳树来求告神的名，表明自己是归属于神的。在他从75岁之后一直到他离世大约100年的期间，他七次得到神向他应许的话语，渐渐的把这个救恩的应许把它完备起来。到了最后他通过了神的试验，他将财产分散给众子，而只留下了这个应许给了以撒。他的儿子以撒因着信而传承了这个救恩之约，他也向神筑了两座祭坛，并且得到了三次应许的话语。而透过他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体验，他知道神的应许绝不落空。所以他虽然有一些的挣扎，有一些的难过，但是他最后仍然按照神的预言，将这样子应许的约传给了他的二儿子雅各，而不是传给他所爱的长子以扫。雅各他在出生的时候其实跟哥哥以扫是双胞胎，但却抓住了他的哥哥的脚一起出生出来，他只慢了他的哥哥几秒钟，但他就成为了弟弟。所以好像表面上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约，但是神却已经在他们出生前就已经预告，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雅各从小他对于这一份的信仰他非常的追求，常常去帐篷里面跟他的这个爷爷亚伯拉罕有很多的互动。从这当中他了解原来这份应许的救恩是怎么回事。一直到后来他抓住了一个机会，从他的哥哥的手中买了这一份救恩应许的名分。所以他因此而得着了继承这个约的资格。但在家庭的纷争当中他离开了家，到了他的这个舅舅拉班家里去，再回来。这20年期间他受尽了很多的风霜，他更懂得学习依靠神，因为在这当中神向他显现，而神也帮助他，让他明白他是继承救恩应许的人选。所以在他的人生中有4次神告诉他这个救恩的应许他要怎么样来继承，而且他自己也筑了3座坛宣告耶和华是他的神。当他人生即将终了的时候，他扶着床头，圣经或者写杖头，就是他的拐杖，坐起来。他很虚弱，但是他坐起来，向他的孙子祝福，把这个救恩开展到他的12个儿子的身上。所以他们都是因着信而传承这个应许的人。可是在他们的同时代有几个人一样在这个救恩的应许范围内，可是最后却离开了，就是罗德、以实玛利还有以扫这几位。我们也会用一次的时间专门讲这些离开应许的人。到了约瑟的时代，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最多可以说他有一些事情处理的不够好，但是他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情。可是他的人生却非常的坎坷。他为着这个对爸爸负责任而被他的兄弟给出卖，成为奴隶。而且奴隶还不是他的最低人生最低点，他甚至被陷害，被关到监牢里去。照理来讲，这样的人生已经到了谷底，应该是没有翻转的可能性。可是众人却看出神与约瑟同在。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他继续的做好自己的角色，他无怨无悔，他不会怨天尤人，他仍然做别人能够看得出美好表现的这样的人。而神的安排之下，他竟然一朝从囚犯变成了当时埃及帝国的宰相。在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状态之下，他竟然最后将他的家庭所有的成员通通带到了埃及来。而这是符合了神老早在200年前就向亚伯拉罕预言的事情。而在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当中，他的兄弟们也陆续的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但最后12个兄弟在雅各爸爸的期待当中能够重新的互相认错，彼此相爱，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庭。所以当在创世纪的48章到50章这里面，我们陆续的看到信仰的这个先祖雅各和约瑟，他们都走到了他们人生的终点。但是这样的人生终点并不是悲哀的结束，他们都带着盼望，他们盼望能够被带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雅各被约瑟还有他的这个兄弟们子孙们一起归葬，来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祖坟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约瑟虽然死在埃及，不能立刻归葬， 但是他却期待400年后可以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感谢神，创世纪的内容看起来是以人的死作为结束，可是他们却死在对于神的盼望当中。我想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人生很好的方向。感谢主，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概论，将创世纪做一个最粗浅的了解。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做更仔细的分享。那我们现在结束这个聚会之前，来向天上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与带领。神啊，你赏赐我们灵魂的救恩，并且为我们创造了肉体的生命，在这之前又施展你的大能，开创了天地，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够享受你的恩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不断得罪你的过程中，你却没有抛弃我们，却早已预备好救恩的计划，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效法我们这些信仰的列祖。在我们往后阅读创世纪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拥有智慧，能够明白你所赐下的真理，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未来可以到哪里去。求神来不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你所应许的永生。求主耶稣恩惠临到我们，愿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真光之声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愿神赐福给大家。
他们去找耶稣，并告诉他：“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他有权柄，他有荣耀，他有时间，他有能力。马大很难过地告诉他：“要是早一点就好。”耶稣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他爱他们，他都知道，他也难过，向天祈祷：“天父，我感谢你。”